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大家好，我是小谢。
哎，小谢你好，最近和小贝呢聊了不少严肃的题目，尤其碰上咱们河南老家发大水啊，里边有不少坏消息。那今天你陪我谈点别的吧，最近你都在干啥？
这周末是带孩子出去玩了吗？我们是去那个山里，那个山里面叫这个美国也挺有名的，叫大烟山嘛。
Oh, Great Smoky Mountain。
Smoky Mountain。
Yeah, 我去了是也没有 smoke,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mountain。
我们其实之前去过，先去的，没有什么人。
Yeah。
结果这次去，我天哪，就是酒店也很贵，然后山上都是那种有点像国内的放假的那种感觉。
乖乖，所以就像小贝讲的，大家都到户外去了。
也，但是那个户外我觉得就已经变得很不安全了，因为都是肩膀贴着肩膀的那种。我本来是想去躲清静的，觉得山里面比较这个去避暑嘛。但是呢，就是人太多了，导致我们虽然扎了疫苗，但是还有点忐忑。
嗯，对啊，
因为小孩也没扎疫苗嘛，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口罩拿出来戴了。
嗯，
结果这个整个城里和这个山上没有人戴口罩。
哦，你们那里这么开放了，哎呀，
对，没有人戴，我能看到过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两个老中戴了，
哎，就是老中，
印度人戴了呢，他就感觉你看所有人都不戴嘛，他们就把口罩
他就把它摘下来啊、哦。
对，我去 check in 的时候就有一种社会压力，因为 check in 的时候整个那个酒店的大堂大班
大家都不戴，
四五十人嘛，
嗯，
没有一个戴，都是老白，
就你戴，
我顶着社会压力我就戴着口罩，然后他们反正看你也就是。给你一些眼神，但是没说什么。我就发现，这次发现美国的白人还是英国的白人淳朴。
嗯、怎么说呢？英国人他就会说你两句是吧？
啊，对，他就会讽刺你啊，或者过来说你两句啊。你不戴口罩，他就会过来说你；戴口罩，你这么怪的，当然会来说你。有人说，但是他呢，就是嘟嘟囔囔的。
嗯，
有一个老头就跟他太太说他们为什么还戴着口罩？
嗯，
那个老太太就说 they are just being smart。这个老头点点头就走了。然后后来呢，又遇到一个老头，
嗯，
那个老头呢就说 It's over, 这个疫情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有人戴着口罩？而另外一个老太太就跟他讲说 Maybe not over yet, 他们自己是那老太太也是不戴口罩。还有一个人是就是和我聊天嘛，也是大概问为什么戴口罩，我说我是一个这个人民教师，我要为200多学生的负责，我虽然打了疫苗啊，然后那个老头发现点点头就算了。但英国人不一样啊，英国那种像这种老头老白人
他就尖酸的很哈。
嗯，对，会讽刺你两句啊，或者是什么，对啊，你是中国人你怕什么什么、
哦、对对对对对中国土产
美国老农还是挺厚道的。
嗯，诶，我就很好奇了，这样像这个他们党庆100周年对吧、
嗯、
没一个戴口罩的上上下下。英国那么足球赛一下就好多人感染了，中国人这么大的游行啊什么什么盛会啊都没有人，没听到消息有人感染了。
因为英国的球迷你去插他鼻孔
哦，他不干的，对，
他肯定不会去测嘛。中国还是这个顺民嘛，集体观念比较那个、
嗯，
所以英国经常出讽刺的事情。因为前两天是英国所谓 Freedom Day 啊，就庆祝所有的 restriction 都挪去了。
嗯嗯。
但是呢，又有一派意见就说你现在这个有这个 Delta variant 是吧？
对呀、啊、对呀、
啊。还很严重啊，然后英国现在也是数据创新高，有个回潮啊、
嗯、
你这个时候把所有的 restriction 都拿走合不合适呢、
嗯、
然后那个 Boris Johnson 就说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体系能够警告人说你和这个新冠疫情的人有接触、
嗯、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还是有个保证，因为这样的人可以自己隔离，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警示系统啊、
嗯嗯、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 if not now then when, 就是我们总要有一天是要把所有的 restriction
拿掉，
如果继续拖就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好，那他话音未落呢，当天晚上他就被警告说你和这个新冠所以他就开始了就 Freedom Day, 然后首相就隔离趁机这个他不是那个有仇嘛，就是和他的这个左右手不是有仇出来说
嗯嗯嗯
你知道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他说礼拜三了，我应该去见女王了，我就要去。我就劝他说，首相，也许你接触了这个有病的人，你去找女王，女王死了怎么办？最后他没去，是我劝住的。我要不劝他就去了，去了他那意思女王就死了，这个人自认为他救了女王。
所以你说做英国首相每周还要去见女王？
对对对，要去汇报工作，因为女王每天都会收到一个红盒子，盒子里面就是汇总这个国家和国际的最多的这个情报。
哦，所以他真的还这个女王还不是就是摆在那就没事做，她真的是
她工作很卖力的，她每天都会把这个红盒子里的文件看完。
既然是议会政治，她这个王有实权吗？她没有实权。
其实她对首相的决策有很大的干预，因为她每周三要首相见她嘛。
嗯，
她其实也是了解情况，她等于是局中人嘛，因为首相其实是给她打工，至少名义上是给她打工的，所以首相要向她解释他们做的一系列的决定。
现在欧洲还有国家这样做吗？
西班牙王室权力也有一定的 influence， 但西班牙因为他国王那个老国王有很多绯闻呐、什么丑闻呐、很多私生女啊这些，所以他就那个还有官司，有腐败的官司，好像他不就是让位给这个他儿子吗？还有比利时国王，但是最有 influence 当然还是英国王室。女王他老爹就教女王说，你拿到这个红盒子以后啊，你把这个文件拿出来一定扣过来。因为就是把最底下那张就变成第一张，他说因为最重要的永远都是在最底下。
呵
啊，那些政府的人不想让你看到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觉得你前面上面都是很扯淡的东西，扣过来以后从底下开始。
每周要去见女王，那不挺浪费时间的吗？
他要回去汇报工作嘛。但是很多首相和女王都见面的上面最放空的时候，因为他们可以和女王说任何事情，女王绝对不会透露。
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很多人跟女王讲他们家庭的状况啊，然后讲他们遇到的一些很多问题啊，
聊聊
天。然后女王会给他一些建议，
给建议，
因为女王见的太多了嘛。
嗯，
而且全世界其实知道秘密最多的就是女王，因为她看了一辈子秘密文件。
哎，这个听起来新鲜，那知道这么多秘密没人讲也闷得难受。
对，但因为 pandemic 他们停了一年多吧。
哎，你们 Boris Johnson 最近是不是还辞掉了他的这个卫生部长？说他跟办公室的什么人在亲热，是吧？
对对，
就给人家照下来了。
因为他本身是已婚嘛，这个应该不是像克林顿一样，他应该不是在这个就是他当卫生部部长期间认识的一个女下属，应该不是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女助理呢，是
跟他跟很久了，
对，就被他调进卫生部的。
哦。
就是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找了一个有监视器的房间。
没在中国待过，没有警觉意识。
他就是鬼鬼祟祟嘛，开一个门，然后探头探脑的，然后让那个女助理赶紧过来。过来以后，就两个人就是亲热
了
起来，稍微有点不雅，但也还好啊。但是被拍出去以后，就捅到媒体上，自然大家就一片哗然。因为最主要是他作为卫生部长，他规定英国人不可以拥抱。更不可以接吻。
哦，他这样子讲，英国有这样有这样政策
啊？有这样政策，对。然后就是说，这个老人见到孩子呢，也不能拥抱，也不能亲吻。情侣之间如果不住在一起的话，然后相遇以后也不能拥抱，也不能亲吻。
这不是政府鼓励同居吗？
就反正是当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因为英国人还是比较爱自由嘛，就也跟美国差不多，不服管嘛。然后居然你告诉我们不可以拥抱。结果发现就是说在这个全国人民不能拥抱期间，他跟女下属不但出轨还拥抱。
这个节骨眼上实在是有点太难看了，没错。
但是最可笑的就是说他居然没有立刻辞职。
他没有立刻辞职。
他没有立刻辞职，他挺了一个周末。然后在那个周末里面，就是大家都就是在本党的这些和他有仇啊或者有怨啊，
当然对对，
不仇怨都上来插一刀讽刺一下。
所以这个英国人的政治是跟足球赛差不多是吧？
对，英国人的政治就是说，这个人如果当的话，就一定要逼，
一定要踢他几脚，是吧？
对对对，像动物一样。因为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说这个什么牛啊、马呀、什么的，就是如果你打麻醉枪，你给一个动物打的话，它倒了，其他的动物一定会过来踩它。
哦，真的啊？
所以你要打麻醉枪的时候，你要把其他动物给隔开。
所以，英国人的政治，他们整个政治气氛跟对这个政治的看法，是跟中国人相当不一样的。我们有点难以想象。彼此这个挖苦啊、讽刺啊，有时候议会开起会来像小孩胡闹一样，他们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们是中国的政客不这样来的吗？
啊，我觉得英国政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继续做下去。就比如说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就比如你当过总统啊，你很难再回去继续参政，在台面上我指的啊，
就比如你很难想象美国总统卸任了以后当一个继续当一个参员或者当一个众议员，对吧？
嗯。
但在英国这种现象还挺普遍
的。哦，真的，这事儿不听你讲还真不知道嘞。这个观念大概跟亚马逊的老板上太空一样啊，上去一下，下来继续经营他的生意。
我觉得小贝讲的就是一语中的啊。
嗯，
确实有点欺骗的那种感觉。因为你看那个等于是有两个富豪去了太空嘛，第一个是英国人，他是 Virgin 的老板啊。 Virgin 呢就是一个这个以航空业起家的，就是这个做那个等于客运公司。
嗯，
那个老板很有意思，没什么文化。
我英国还有没有文化的人吗？
我记得我在英国的时候，他们谈到他，就是大家觉得他人不错，很平和，然后也没有什么仇人，大家都挺接受这个。
嗯，
因为他小时候有这个阅读障碍症，
哦，
就是没读大学嘛，就卖唱片。
嗯，
起来以后呢，就成立这个航空公司。80年代的时候，还有90年代的时候，都乘坐过这个热气球横穿大西洋和太平洋。
哦，他喜欢搞这玩意儿。
对，所以他上天呢是有点道理的啊。反正他就是感觉英国人觉得他是一个有钱的老好人，大家对他不反感，但有的时候就觉得嘲笑他。他好像以这种就是头脑比较慢著称，记得就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好像说话都比较不是那种特别 sharp 那种，就是像那个 Bill Gates 那种，就是侃侃而谈的那种，或者乔布斯的那种人。
嗯，
他好像就是有点迟钝的，所以大家都还蛮喜欢他的。因为可以想象自己是吧他是等于是7月11号啊，我怀疑他们是有竞争的，因为他知道那个亚马逊的这个老板要上天嘛，是吧？所以他就抢在他之前坐他自己的这个太空船上天。
嗯，
那他呢，我看他上天的时候，就是这个Richard Branson， 他上头好像有点紧张。
真的不可能不紧张啊，这个太恐怖了。
因为他旁边的人给他拍摄嘛，他自己好像我记得是没有拍摄，他就在那演示什么那个漂浮，是吧？说点励志的话，他就感觉有点不太像平时那么自然，然后他一直握着边上人的手，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激动啊。但他至少在天上待了40多分钟。
哦，
但大家就说他，就嘲笑他，说他只是比客机飞得高了一点。
那是没错，嗯嗯，
就是他好像没有突破那个。就是
太空边缘是吧？
对对，就他在太空，但太空边缘好像很大，就这个概念界定是很模糊的，像小贝讲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将来有很多打官司的空间，对吧？你花几million，然后你上去一个太空边缘，就只是比客机稍微高了一点点。
嗯嗯嗯，
我感觉是大概可以看到地球的轮廓吧。上面就是黑了，那就应该可能是离开大气层了。
这个美国的就什么 U2 啊，这种侦察机啊，高空的，他们飞得这么高吗？
他应该是比 U2 高啊，但是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人，他是从冒险家，他是从那个地球上坐热气球，然后一直飞飞飞飞到了也是这个地球的就是太空的边缘，
嗯，
然后他从太空的边缘跳下来
啊
，Yeah， 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是前年吧，就是、那个、
他就用降落伞这样跳下来，
对，然后他就是说练习了很久，他就慢慢增高，慢慢增高，因为这个难点就是怕你昏迷，
那肯定是了。
因为你昏迷了，你不记得打开伞了就完了嘛。但是他最后好像是成功了，因为他有很多赞助商赞助他。
所以有的人要往上升，还有的人要往下跳，你看看。
对对，那个也很漂亮，慢慢的就是变成一个圆形，就你看到地球的圆形了，上面就是黑的。
那我们在摄像机前面看不就行了吗？一样的吗？
是啊是啊，这个你在 YouTube 看很清楚。花个$100买一个那种什么 3D 眼镜，你
对呀对呀，
说一下这个 Amazon 那个老板，他之前我怀疑是有种炒作了，炒作就是说有一个人花了多少，花了$10 million还是多少 million，买一张票，就让他一起去，结果呢这个人有突然间发现自己有一个 appointment，
哦，
和去太空冲突了。
哎呦，
冲突了以后，他就把这张票让给了一个18岁的小孩然后让这个18岁的小孩呢成为
最年轻的，是吧？
对对对，就是今天破了一个世界纪录，从来没有18岁的人去所谓太空啊，所以他带了一个18岁的，还带了一个80几岁的一个老太太，
嗯，
好像是美国是就是比较反正比较早的那个女性的
宇航员，
对，然后还有这个亚马逊的老总和他老总的弟弟还是哥哥的，反正是的啊。
哎呦，这个用咱们中国人的成语叫做什么？鸡犬升天是吧？他们怎么没有带一个黑命贵呢？
对，这个
看点这么高的事情，
那个、
政治正确性不够，
不敏感，
真的是。哎，
然后我看这个 Amazon 的这个老板更加的紧张，因为
哦，他紧张。
上去之前嘛，他接受记者的采访，
嗯，
他就说。我 我想我没有吃人生最后一顿饭。他本来是想开玩笑的，那后来就大家就很尴尬，就僵在那儿，僵在这儿呢。然后就说啊，好，我们应该换一个话题，不应该。
对，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大家都紧张。
我觉得他是也是心里忐忑的。那这次比较丢人的就是说，他上去了以后，从发射到降落只维持了11分钟。
哦，这么一会儿会儿。
对，人家那个维珍那个不维持了40多分钟，他11分钟，但是为了这次旅行，酝酿多年，花了多少钱都不知道了。
所以一张票11个 million， 一分钟1个 million 哈。
那个人花了 28 million。
哦，不是 11 million。
Yeah， 但是呢有一个 scheduling conflict。
我觉得他就是害怕了，他想想万一这东西炸了怎么办。
我相信是，我就觉得是挺虚无的啊。
嗯。
我突然有点左派的这个感觉，就是说这个太空到底对人类有什么意义呢？
嗯。
我真的不认为它有任何意义。地球上的事情都没有解决清楚，对吧？
对。
你比如说你水的问题，对吧？你连淡水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你还跑去太空。对，中国不是有句话吗？就骂别人，说这个人特别的，怎么讲呢？特别的这个东北话叫嘚瑟啊。
嘚瑟是什么？
嘚瑟就是觉得自己这人特别了不起，
嗯，
就自以为是吧。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就说你怎么不上天呢？还有歌词就说这个鼓舞那个国内的年轻人，说我要上天和太阳肩并肩啊。
嗯，
这些钱你说28 million 一张票，
对呀、
啊，哎呀，就是确实是就是干点别的比较好，我觉得。
嗯，
当然了，有很多可能有反驳的意见，就比如说通过这种就是互联网啊或者什么，就是有些科技的发展是人类通过做这种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情推动的。
从前这个一个世纪以前，他们开刚刚开始坐飞机的时候，那一个人工上了飞机去，那不得了，
嗯，
对吧？
嗯，
那个时候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不但上了飞机，还可以在飞的这个螺旋桨双翼的这个飞机上面弄马戏、翻筋斗，对吧？
嗯、
表演，不知道要干什么才好。飞机的现在看起来大家都坐过了啊，已经不成为事儿。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上太空呢，以后这个旅行的时间就可以减少嘛，对吧？就是你上去再下来，已经从美国到中国了。
是飞弹。
对对对对对对。
坐飞弹。
特快。
以前是有一个那个超音速的客机嘛。
对。
后来那个被取消了嘛，因为出了两次事情。我们高中还有一个学生，他父母就是坐这种飞机，然后就是出事就死了。
哦。
那个时候那个飞机是非常时髦的，因为他从伦敦飞到纽约才4个小时。
嗯。
所以好多人是在伦敦过了新年以后，
嗯，到纽约再过一次。
对对，然后他那个飞机上面有吃什么龙虾呀，就是那种特别高端的那种那种。现在要恢复嘛，说明年好像要恢复嘛，4个小时从伦敦到、
哦、我还不知道现在这个客机都没有超音速了是吧？
没有没有，因为成本太高。
嗯，但是军用机有。
哦，军用机现在对啊，战斗机什么都是超音速。
你要是有机会，这个200块钱一张票，你上不上去？
太空吗？
啊，你也不去啊？
给我200块钱，我也不会去。
回国很快啊，6个小时就到了北京了，你去吗？
嗯，我回不回北京还不一定。
人为什么会有这个驱动？
是要去探索太空吗？
就是说有这种不断的往高处去发展的这个东西啊。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跟这个历史和国家还有这个民族是有一定关系的。
嗯，
你看中国人就其实不太主动去探索这件事情。
嗯，
因为就比如说很多时候是为了面子问题，就是你有我也得有。
啊！
但真正你说中国人对这个太空有多大兴致，我觉得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但是在这个安格鲁萨克逊系统，在英国，他们把科学看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怎么说科学的？这个科学的重要跟我们现在注重科技的发展，中国人不是也很喜欢科学吗？这有什么不一样？
嗯，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我在英国看到的特别多人看的节目，
嗯，
科教片，但他们把科教片拍得很有意思。
嗯，
就比如前几天还和我孩子看一个就是英国的主持人，他就讲说这个气候，
嗯，
是怎么形成的？就比如说风啊，还有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沙尘啊，什么这些，
嗯，
他就会弄一个这个有几辆卡车那么大的铁桌子，
嗯，
然后模仿沙漠，在底下喷火，
嗯，
然后在上面就是放纸飞机，然后那个纸飞机一直不掉，
嗯，
什么类似于这样的，就是他会跑到澳大利亚去，在那个澳大利亚的。沙漠，因为最大的沙子最多的沙子是在澳大利亚嘛。
哦，这样子，不是在北京。
不是在北京，那是蒙古来的。所以他就弄了20多辆卡车，先把那些上面那些石头铲走以后，就在上面转转转转转，底下用鼓风机吹，然后一下就制造了一个人工的沙尘暴。
呵、啊，
然后这些东西很多人就是很多人很热衷的，特别小孩他很喜欢看这些东西。
嗯嗯嗯。
但是我觉得我观察好像国内不是这样，国内好像就是孩子还是都是考试考不考这个，不考这个你看这个看这个东西
有用。我们对于一个结果啊，可能有一定的兴趣。那你帮我做好了，我愿意看，我也觉得你这个做的很有意思。那你说我们愿不愿意为了一个小孩的科普片，青少年的科普片，就花这么大的功夫跑到澳洲去做个人造沙尘暴？这有点太麻烦了吧，画个动画片就可以了。这个我们的确是不像他们白种人，或者像这个印度人，他们对这个数学的着迷的不得了，他们就像古时候中国人为了诗词歌赋一样，就是迷那个东西。咱们中国人讲的呢，他也往高处讲，比如说什么境界啊、哲理啊、修炼啊，那真是一些比较唯心的东西了。
中国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对这个比较着迷。与人斗，其乐无穷啊！就这个东西是大学问啊，比这个什么科学呀、什么探索自然的，就把你把身边的人都弄明白了，都听你的，怕你。
现在中国就是这样，跟美国斗，国与国斗，就其乐无穷。你看现在奥运啊、赛球啊，中国人的狂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国与国斗的关系。若不是这样，我们对那些运动啊，到底有多热衷也成问题，是吧？但是回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人要上太空啊，或者是人要追求某一种东西，咱们说到底呢，什么东西是最高？不管是境界上的最高，或者是科学上的最高，物理上的最高，其实是来到神面前嘛，对不对？圣经里神最常用的名字之一就是至高者啊。所谓至高者，就是没有比他更高的了。一个人活这一辈子，他想要爬多高呢？或者他要发明一个什么样的飞弹火箭，把自己射得多高呢？这里有一位至高者啊，你要是能住在他翅膀的荫下，那你就有福了。但是来到神的面前有两种办法啊，一种就很像他们射的这个火箭搭的这个 Space Station， 就是你把自己尽量的升高，尽量的抬上去。你如果不用火箭炮，你也可以用修炼的，用苦行的，用积功德的啊，集你一生之能啊，把自己往高处送，看能不能碰到他，是吧？但是这个做法呢是有专利的。圣经里最出名的一个角色，他对自己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至高者同等。那个人是谁呢？就是出名的撒旦。但是凡是想把自己这样抬上去的啊，一定被至高者摔下来。来到神面前只有一个方法，不是把自己抬高，而是把自己降卑。你要跟随的榜样啊，不是撒旦，是耶稣。怎么回事呢？圣经里有一段话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啊，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听懂了没有啊？这里面记得八个字就可以了，就是耶稣反倒虚己，自己卑微。卑微到什么地步呢？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又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你说这个没升高啊？别急啊，没说完呢。底下圣经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不单是高，而且是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是做火箭的，是修炼的啊，是抵挡神的，是反对神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哎，这个才是来到至高者面前的正途，不是你把自己抬高，而是他把你升高，不是你靠自己的功德努力或者科技发明，而是与基督认同，承认自己的罪，把自己放在他的十字架里，归入耶稣。所以圣经的话又说，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并且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在这个审判底下都必降为卑。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忘记了，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谦卑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我们虽然没有28个 million 呐、啊，但是只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存心卑微承认自己的罪，主必叫你升高。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